好，我们做一个在开始之前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真是何等的感恩，你借着主日圣餐再一次提醒我们，你已经为我们所成就的工作，你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也照着圣经所说三日复活，也照着圣经所说你们要去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啊，下面的时间求你帮助众弟兄姐妹将你的话语能够一同放在我们的心里，能够领受你的话语，能够让我们知道主，这是你的话，是你吩咐我们的，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感谢主，好长时间没吃到这个刚刚烤的这个饼，这一股这个吃这个饼的时候，这一股香的味道，新香的味道啊，跟以前吃那个饼，以前做好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尝到了吧？对呀，你们还没信主的肯定尝不到了，要赶紧信主。这是根据马太福音第七章登山宝训的最后一章，我们借着这一章的经文分享了两次的，有两次的分享。那么第七章呢，我们主要一个主题就是一个分辨分辨呢，或者说智慧的分辨，每天你要做很多的分辨，对吧？那么有的分辨非常的重要，我们都讲过，那这个什么是最重要的分辨，那你根据什么标准来做这些分辨，我们讲到第七章到七到十四节就给我们看到，就是说祈求的就给予，寻找的就寻见，那后面就给你们开门，因为你跟神有这个关系，父亲跟儿子的关系，所以当你向父亲祈求的时候，这位父亲因为爱我们，他愿意把他的旨意启示给我们，所以呢他就给我们，所以你们虽然不好你们虽然不义，上知道拿好东西给求给求你们的人，何况你们的天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赐给你们，然后让我们看到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引向灭亡的，那门是大的，路是容易的，所有的人都进去了，不信主的人另一条路是窄的，路是难的，那只有这个信靠主耶稣的人才能够进去，那是第一个次的分辨第二次，上一次分享的是分辨呢，主要是一到六节第七章。那这个分辨呢，让我们很知道从四个方面不要定别人的罪因为定罪，我们每个人都已经是刚才魏东平说，我们曾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对吧？我们都是罪人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要，这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所以主耶稣第一次来，不是来定罪的，罪已经定了，对吧？因为你们不接受独生子，相信独生子的名，所以每个人，我们如果不相信他的名，我们就是在灭亡当中。那么我们不用说去定别人的罪。第二个呢，我们分辨呢，我们是不是在论断别人的动机？我们看到别人做事情的，我们只是看到他外面的，对吧？我们不要去论断他里面心里面所想的事情。到底我们这个我们看不见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第三个分辨呢，一方面呢就是分辨我们的罪，包括主要是我们的罪，每个人自己的罪。另外呢，我们弟兄的罪，你们要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的那个刺，对吧？看不到自己眼中的良木呢？我们每个人往往是轻淡轻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看自己的罪。 那看弟兄姐妹罪呢，往往就放大放大再放大，是吧？这是非常可怕的。主的教导就是先把自己的罪除掉，自己那个眼目呀去掉，然后你能够看得清楚，然后呢再帮助弟兄，是吧？能够另外去因为叫存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啊，这是看自己的。第四呢，这方面的分辨呢，要分辨什么是圣的，圣洁的，神圣的，什么是不洁净的，啊？当跟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保罗，知道到哪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看到，对吧？他们起来，有的传福音的时候，两种结果，一种是结果就是一部分人相信了，对，就，啊，另一部分人呢就反对。是吧？他逼迫传福音的，所以他们当他们逼迫打驱赶那个用石头打那个保罗的时候呢，他们说我离开你们，对吧？你们的血归到你们自己的头上，哎，我不要身上的衣服，是吧？耶稣教导他们要剁下你们脚的尘土啊，要听到审判的时候，受到审判的时候那样的审判他们。所以你就从这个地方挪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分辨，那个另外这个分辨圣的跟不圣的呢，神的果，神的福音，神的果，神的福音是圣的，对吧？耶稣在赶走了圣殿那些做买卖的人，对吧？还记得法利赛人说，你凭着什么权柄来做这些事呢？主耶稣没有给他们讲我凭着什么权柄，对吧？他就反问他们，对吧？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呢，还是从人间来的？他对他们那些人逼迫耶稣，耶稣就不告诉他们是什么，对吧？这是四个方面，从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到六节这四个方面的分辨啊。今天呢，分享最后面的一段，第七章的十五到二十九节，那么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分辨真假先知，或者是真假师父，或者是真假使徒啊，这是对我们来讲可能是最重要的呀，因为这个真假师父所传扬的能够要么把我们带入永生，是吧？在真道上建立说我们圣洁，要么就是把我们带入那个地狱，是吧？而且是我们的罪当中的罪不断的增加，那么最终就是灭亡。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我们现在正好我们教会一直在聘牧啊，大家思想我们聘一位什么样的牧师，对吧？这个牧师是以什么标准我们来聘请这位牧师，对吧？到底这位牧师是照着神的话圣经来讲的呢，还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来讲的呢，对吧？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真假先知，真假师父，真假的使徒，好吧？十五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一个假师父、假先知，他不会明确的标明，他说我是一只狼，我身上披着羊皮，说我是一个假先知，没有这样讲的。如果他要这样讲的话，每个人我们很容易认识。那么这些假师父、假先知呢，他们做的呢，他们要装扮成像真的先知一样，他们要像真的师父一样，啊，他们要装的尽可能的像。所以你这个不留心的话，不知道怎么分辨的话，那么你就非常容易被迷惑，是吧？那么在这面要特别说一点，说明一点，根据圣经，现在已经没有圣经上所讲的先知，也没有圣经上所讲的使徒。我们在查《使徒行传》的时候， 后面我会再仔细的讲。为什么这么说？比如说圣经上讲的先知啊，或者圣经上讲的使徒，早已经，现在已经，当圣经66卷书成全了以后啊，约翰在最后一章，最后一卷书最后一章就讲到说不可加添，不可删减，所以那个加添的删减的你要承受神所给的咒诅啊，对这个圣城没有份，对吧？或者是把埃及那些灾难加在他的身上。那这个使徒行传那个我们后面我们再讲吧。大约十多年以前，我到因为我们一个孩子，他一个中学的同学要去到休斯顿一个华人教会去敬拜，我就到那边让我送他去，我就去了。然后到了中间休息的时候，他们弟兄姐妹就给我介绍说，我们这一位是我们教会的女先知。当时也不太懂啊，后来就对这个特别的要留心，是吧？到底有没有先知？有没有使徒？好吧？好，那个圣经告诉我们，主的话告诉我们，说要分辨这个假先知啊，说你凭他的果子。就像我们看前面讲的，你分辨呀、啊，你不要分辨它里面的动机，我们看不见里面的动机的，所以你看果子。啊，他说呢，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蓟篱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地方主讲到要凭着他们的果子，这是外面的，我们所能看见的。但是大家要知道，对吧？这个果子结果子要有时间的，他不是说你今天栽种了，明天就结出果子来了，对吧？要有时间的，对吧？我们从外面请来一个讲员，对吧？我们要请他牧师，我们给他见面的机会很少，对吧？那么你怎么知道他的果子呢，对吧？所以我们对它的果子认识也是非常少的，对吧？啊，那么什么是果子呢？加拉太书就告诉我们，这个果子呢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么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所结的果子。基督徒的定义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是谁，他做了什么工作，那么圣灵呢就住在你的里面，住在我的里面。所以这些果子呢或者是这果子的不同的方面呢，都是圣灵的工作，换句话呢都是神的工作。那么他结的果子有哪些方面呢？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大家仔细的想，这些果子最完全的表现是表现在谁的身上呢？我们的主耶稣啊，这个我们的秦弟兄，对吧？主耶稣，对吧？ Yeah， 把那个父神的爱，对吧？来彰显出来啊。他看到前面的喜乐，对吧？他被圣灵感动就充满了喜乐，你看他就是平安和平啊，他是恒久忍耐，对吧？他有恩慈，他有良善，他是信实的，他是温柔的，他是节制。我心里温柔谦卑啊，你们当父我的恶是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灵魂你们的心里必得享安息。啊，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这是神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啊。那么圣灵怎么结果子呢？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我还有好些事，在约翰福音16章，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 或者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他们知道耶稣是水，对吧？啊，派出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啊。那么圣灵的工作，我们往往听到很多的人会，很多的教会讲啊，圣灵，哇，我是圣灵感动我，对吧？到底圣灵的工作是什么？他怎么做工，对吧？他圣灵来了，让我们就是要荣，他告诉我们圣灵要荣耀耶稣基督的。如果不是荣耀耶稣基督的工作，你就想象他是不是圣灵的工作？主讲的非常清楚，他圣灵来，他要荣耀我。他荣耀耶稣基督的方式是怎么荣耀的呢？他说他将要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说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他来了以后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圣灵的工作是帮助我们进入圣经，让我们领会圣经，让我们进入圣经，让我们明白圣经。当你看使徒行传，圣灵降临下来以后，那么他们彼得站起来讲道，他讲道的中心是什么？这就是先知约珥书王所说的，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下来啊。第二段经文他引用的，他分解的就是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灯魔是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第三段经文他讲到的时候就说啊，我讲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还有后面的其他的，圣灵降临下来以后，那使徒忽然就明白，哇，那个中心是基督。那么他那个接着怎么达到那个中心呢？是旧约圣经一段一段的把它解开，这些旧约圣经的中心就指上基督。那么现在基督来了，成就了工作，那么现在已经进入那个实际了。你要明白你现在在那个实体里面，在那个实际里面，经上所预言的事情现在已经成就了，虽然还没有完全。所以圣灵的工作必定是要荣耀耶稣基督的，他必定要借着真理圣经来荣耀耶稣基督，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什么是不好的果子呢？那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三节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这就是异教，那异教就是跟真理不一致的，对吧？提摩太前书六章三到五节保罗说，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传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议，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争竞，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这边这个异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自高自大。这个自高自大就是说那一切就是后面的这些结果你看出来，就是因为自高自大所出来的。这样主的教导告诉我们，你们要虚心，是吧？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们。你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是吧？这个人要以谦卑束腰， 说服在神大能的权下啊，就是他的教导是这样，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还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就是自高自大，那么这是异教的一个大家看到这个果子以后我们看到这个结果，对吧？那我们看提摩太后书，保罗说他们偏离了真道，所复活的是一过，就败坏了好些人的信心。那么我们知道主讲到他已经复活了，圣经对吧，第三日复活，他活在我们中间。那么圣徒呢，已经睡了的圣徒已经死去的圣徒，圣经讲到睡着了对吧，睡了，他们要在末日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要复活，对吧？他有的人讲的呢就与真理不一致，说复活的事已经过了，那么就败坏了很多人的信心。那么既然是复活的事已经过了，我现在又没有一个复活的身体，是吧？我是不是就没有得救了呢？这是一个方面啊。那么这就是关键是与真理不一致，所以这个那么结束了果子，大家一想是什么？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彼得也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你们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卖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假先知假师傅是吧，会很多的，从那个时候对吧，就很多，不光从那个时候啊，从旧约让我们看到那真先知对吧，像耶利米，像以西结啊，这些先知，像以赛亚，都受逼迫的对吧。那时候有很多的假先知起来，旧约对吧，当神借着他的真先知告诉的百姓，说因为他们的罪他们要被掳对吧，那假先知所说的说平安了平安了，你不用担心以后要发生，没有平安的事，没有这个我们被掳的事情，说我你们的对你们的罪呀、用不着悔改，那个意思就是说，这是个假先知，从旧约到新约到现在，特别是末后的时候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危险啊。那么我们怎么来知道是真的师父，我们就说真的就是主的门徒啊，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荣耀神。所以一切的权柄都在这个圣经66卷书里面啊，唯独信心啊，就是说因信称义，唯独信心是一个简称的，就唯独信靠耶稣基督啊，唯独恩典，信心必须要有根据的，你这个信心不是说你放在那个虚妄上面是吧，你说我信，你信什么啊，这是唯独信靠耶稣基督是吧，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福音，唯独恩典，说这个得救不是靠着任何人的能力作为，唯独神的恩典临到了你，临到了我是吧，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一些恩赏加啊，唯独基督他是那独一的天地之间独一的那个中保是吧，神在那个天和地之间设立了唯一的中保，就是降世为人，那唯独荣耀神，一切的荣耀都是神的是吧，神是那荣耀的那一位，我断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所以假神很想是吧。耶稣责备那些法利赛人门士，说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领受从不义之神来的荣耀，你们怎能信我呢啊，就是从不义之神来的荣耀，是独生子是吧，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对吧？当你不认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么你怎么能够荣耀神啊？这五个唯独，这是天主教偏离了神的教导之后，从15世纪马丁路德、加尔文 John Knox、Jonathan Edwards 等等这一批的这个叫归正派神学，对吧？这个重新回到圣经里面来认识，对吧？这是他们总结，这是第一段，分辨真假的现在已经我们说没有先知了，对吧？圣经那个确实讲真假的师父啊，或者是真假的牧师啊怎么来分辨？譬如他的果子，要看这个他所讲的与圣经上是不是一致，对吧？要留心。他当一个人讲道的时候，其他的人保罗说要慎思明辨。当伊利亚的弟兄姐妹领受了保罗所传的道的时候，他们是每天在查考圣经，看那个保罗所说的与圣经是不是一致的。这个我们也弟兄姐妹同样的要做这方面的工作。第21节到23节就是分辨真假的门徒。这首先我要说的是，这是主的工作，不是你的工作，也不是我的工作。OK, yeah, 这个经文每次讲到这段经都是让我非常非常的害怕。我也听到好多的弟兄说这段经文让他非常的害怕。大家仔细来看到底为什么会非常的让我们害怕恐惧震惊啊。凡称呼我主啊主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啊，离开我去吧。这个作恶的人啊，就是 lawless, 叫 wicked, lawless, 不遵守律法的人，是吧？说主啊主啊，就是当圣经用这个主啊主啊双次重复的时候，就说明这个非常的认识，就说这个人称呼主的时候，就是对主非常的认识。如果神称呼他的仆人的时候，说明神对这个仆人也非常的认识啊。我们看那个从那个旧约神呼召了亚伯拉罕，对吧？命令要试验亚伯拉罕，把他独生子他所爱的以撒献到那个摩利亚山上的时候，对吧？亚伯拉罕就照着去做了，对吧？然后呢，正要杀他的儿子以撒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一个重复，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献上。”这耶和华的使者，我们后面可以知道，就是耶和华。那么耶和华难道以前不知道吗？还是现在因为亚伯拉罕做了这个事情他才知道吗？从其他的经文我们看这个，因为神命令亚伯拉罕去做，亚伯拉罕照着去做了，亚伯拉罕知道认识耶和华啊。那么另一节经文可能就更比较清楚，加拉太书，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既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能的小学，情愿再跟他做奴？那人顺从谁就是谁的奴仆，对吧？你顺从魔鬼，就是罪的奴仆。我们从前都是罪的奴仆，都是在魔鬼的权下啊。当我们认识神了以后，或者是我们这种被神所认识了以后，那么我们归到基督的权下啊。就是这个认识神，就是说 被神所认识。他说就神的灵进入了里面，神改变了你你的认知，让你使你能够认识真正的认识神。另外方面的话就是说，神开了你心中的眼睛，让你能够知道属天的奥秘，让你知道神国的事情，是吧？让你知道属灵的事情啊。这时候呢，就是你们是被神所认识的，神知道我们一切的，对吧？他是无所不知的，对吧？当我们顺从他的话的时候，我们是就认识了他。换句话说，神的灵把神的话浇灌在我们心里，那么使我们认识神。那么神借着他的灵，他的话啊，认识我们。神的话，神圣灵改变了我们。说当称呼主啊主啊，那么这个人呢，看来他是自己认为自己是非常认识神的，但是主对他说，我从来不认识你，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对吧？像神呼召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一开始撒母耳就叫撒母耳，对吧？他不知道是主呼召他，耶和华呼召他。后来当以利指点他，他才知道是你的仆人在这里进行，耶和华就告诉将要发生的事情。那么同样的呼召其他的人的时候，扫罗，扫罗，是吧？西门，西门，等等，就是认识。所以每次盼望弟兄姐妹做工做事情的时候，是吧？或者是你有感动的时候，要清楚这是不是从主那里来的感动，是吧？当我们做的工作，是不是就是说照着主的心意去做的？是不是像那些没有律法 lawless person， 是吧？或是作恶的人去做的？我们知道犹大，是吧？跟了主那么多年，是吧？主分派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给他们能力，是吧？给他们权柄，他们可以赶鬼，他们可以医病。犹大最后的结局，大家都知道啊。那是让我们很可怕的。那是第二个方面，分辨真假的门徒啊，这个是主的工作，不是你的工作，也不是我的工作啊。最后一段是分辨智慧与愚妄的建造。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这么讲到磐石、根基和沙土，是吧？建造的同样的是在劳力，是吧？同样的材料，他们可能是这个用这个比喻的时候，可能是同样的材料，对吧？砖就是砖，这个石头就是石头，对吧？但我们知道，当圣经讲到建造教会的时候，要金银宝石，对吧？不是草木合金，是吧？建造啊，可能外面看上去一样的，对吧？壮丽华美，甚至可能比这个建造磐石上那个房子更壮观，对吧？但是呢，结局就完全的不一样。那么什么是根基呢？保罗的以弗所书就讲，他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由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节，使徒和先知是房角，是根基。大家注意，为什么前面我讲到圣经上所定义的那个先知使徒现在没有了，然后再看另一处经文，彼得后书三章一到两节，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 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所以这是教会的根基呀、是吧？这是使徒和先知，要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么旧约有39卷书，新约有27卷书，这都是旧约的先知，那新约的使徒啊，就领受了主的命令所写出来的啊。那么你们可能当中弟兄姐妹会马上就想到，那么有的圣经的经卷不是使徒所写的嘛，对吧？大家知道对吧？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拣选了12个使徒，有一个卖主了，那么他就去掉了，对吧？那么还有11个使徒啊，那么后来又亲自拣选了扫罗，我们说保罗，对吧？大家看这个，我们在学使徒行传的时候，拣选使徒那个标准非常的明确啊。彼得他们120个人在楼上的祷告的时候，那在等候主的时候，他就忽然明白了旧约圣经诗篇69篇和109篇所说的两段经文的话，对吧？然后他们要设立不增加一个作为使徒，他们要抽签抽取马提亚来，对吧？那个标准是什么呢？那个标准第一，从耶稣受洗的时候在约旦河3年一直与他们同在，是吧？这是第一个标准。第二个标准是什么？见过复活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有40天向他的门徒显现，是吧？40天之久讲说神国的事情。说第二个标准是必须要见过复活的主。那这两个条件，从那主升天以后，对吧？从所有的使徒被主接触以后，再就没有，对不对？那另外一个条件，在路加福音第6章告诉我们的，是耶稣上山祷告神，整夜的祷告神，天亮了他就呼召12个门徒作为使徒，那就是呼召了12个门徒，必须是他亲自呼召的。那么唯一的一个使徒就是保罗，与这前面这些人不一样的是什么呢？保罗没有在耶稣开始受洗的时候就跟从他们，保罗也不是耶稣的门徒在地上的时候，那保罗也没有见过复活的主，当时对吧？当时保罗也耶稣也没有呼召他，对吧？在路加福音第6章。那么他为什么成为使徒？这从一个意义上讲，对吧？那么保罗使徒行传就是路加在为保罗是使徒做辩护，对吧？因为路加写的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第9章第22章第26章三次，对吧？重复这个保罗蒙召的一个经过，啊，是主亲自的呼召他，啊，这是这个条件够了，啊。第二个，对吧？保罗跟任何其他的人都不一样，他被呼召了以后，对吧？他后来见过复活的主，啊，是你讲的，对吧？主向他显现，对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保罗他当时蒙召的时候，其他的使徒都在呀，所以他向到了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的那个使徒跟他行那个右手相交之礼，所以其他的使徒来印证保罗这个职分。其他的以后的时候，当其他的使徒都去世了，被主接走了以后，就没有任何的一个人，他可以说他可以说我是主直接呼召我的，对吧？可以说，但是没有任何的一个人可以说其他的使徒给我行右手相交之礼，这个使徒印证我是主给我的这个职分，对吧？这是，所以说从圣经上讲再没有先知， 这个严格的意义上叫但没有使徒啊，因为这个已经完全。那另外一个问题大家可能会问，那么路加不在使徒里面，马可不在使徒里面，雅各书的雅各犹大书写犹大书犹大，这都不是使徒。你要清楚路加跟保罗这是他的同伴，他写的，他在相当于保罗的门徒。马可是吧，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马可称为彼得说我的儿子马可是吧，相当于马可啊彼得在使徒彼得的门下对吧。那么雅各还有犹大写着雅各书犹大书，他们都是与耶稣一同长大，他们一个家里面长大的。他们以前耶稣复活被死复活之前他们是不信主的，我们知道从约翰福音第七章对吧。那后来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就是耶稣的弟兄他的母亲玛利亚跟他们一同聚集啊，就是后来我们看他们才是信主。而且雅各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对吧，主管的应该是对吧。其实这个使徒所以是一个是先知一个是使徒。如果现在带有先知的话，圣经所讲的先知的话，再有圣经所讲的使徒的话，他再写一卷书出来，你相信不相信是吧。他如果引进了一个异端，你领受不领受好吧。好，这必须建立使徒和先知的根基。那这个根基要牢固，必须这六十六卷书好吧。最后耶稣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那么这是我们看登山宝训，从马太福音第五章一直到第七章，耶稣接受了这一段对话。马太福音一共有五大段的耶稣的讲道，这是第一段，说听见这话就行的啊，就好比一个聪明人。那看看简单的列一下，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耶稣所讲的是吧，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主。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信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证，等等等等。那么后面其他的第五章到第六章第七章耶稣的话，说听见这话就是行的，那么就是一个聪明人，也就是建造的那个磐石上，那个根基上是吧。最后一段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耶稣跟他们的文士的区别对吧，他责备他们文士的时候是怎么责备的他文士的区别是什么。耶稣当受试探的时候经上记着说 It is written，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经上记着说不堪试探主你的神，叫单单见你等等对吧。经上记着说耶稣的权柄对吧。那么文士怎么说呢，耶稣责备他们文士，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这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无故动怒的就是杀人的，凡骂弟兄的轻看弟兄的难免地狱的等等。所以这个文士跟耶稣的差别对吧，这个是完全是出于圣经的。另外一个根据他们的传统对吧，这是我的前面的老师教给我的对吧，这是我这个爷爷我的老爷爷教给我的。那么这一些与圣经是不是一致，有的是一致，有的是加添的，有的是删减对吧。所以耶稣他有这个 authority， 他是个 author， authority 与权柄像 author 啊，当那个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说要脱出各样的 重担缠累我们的罪，他说要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个创始人 author 啊，我们信心的 author 啊，他成终 perfecter， 他是我们把我们能够带领我们，能够成全我们，一直带到慢慢带到父神的面前，在神的国度。所以他讲的有那个权柄。那么约翰福音从开，对不起，马太福音从开始就是跟别人看到，对吧？耶稣基督的家谱是从哪来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对吧？亚伯拉罕在神的旧约应许亚伯拉罕说，国度从你而出，君王从你而立。那么大卫是第一个真正合心身心神心意的人，建成立了以色列国，对吧？还有那个君王的那个身份，对吧？那么到后面马太福音最后一章28章，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他，是那位掌管万有的，所以他的话有权柄。好，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真是何等的感恩，你在创立世界之前，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曾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但因为你的大怜悯，你的大爱，使我们与基督一同从死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主啊，你真是何等的爱我们，就求主借着你的话不断的帮助我们，建造我们，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能够荣耀你的名，一切的荣耀都是你的，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